友你好，欢迎收听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从首尔市中心朝向景福宫看去，能看到景福宫后面有一座白色岩石山，这里就是仁王山。据说古时候仁王山上曾有老虎栖息，仁王山高338米，虽然不是一座高山，却因山上有松树和岩壁而独具魅力。听到流水的声音了吗？这是从仁王山山谷流往西村的溪流，溪流在道路下方，看不见水流，但仍然能够清晰地听到潺潺的水声。溪村山清水秀，风景极为优美，这可能就是溪村之所以出现众多的诗人和画家的原因吧。在今天的节目里，仍然由 KBS 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오아름导播为我们带路，介绍曾在溪村落脚的诗人和画家。整个溪村可以说是一个超大型的艺术作品，天然气管道成了悬挂优美小物件的晒衣绳，沿着圆墙往上爬的常春藤使得壁画看起来更加翠绿，沿着阶梯往上走能看到彩虹，也能够看到儿童画的画，实在是太美了。这时候阿登导播看到了一家商店，商店的名字很有趣，是美术馆旁的工作室。那么这家商店的旁边真的有美术馆吗？
오른쪽으로보니까딱보이네요
강릉수미술관에도착을했어요
네
정말지예쁘죠
네근데진짜이게지은
右边看到了一个被一棵树稍微遮住的二层楼的砖房，这里就是阿登要带我们参观的朴鲁寿美术馆。这里原本是画家朴鲁寿的故居，后来建成了美术馆。朴鲁寿擅长于画水彩山水画。
웅패박노수
그대로다살려놓고상당히양식이특이해요바로보면양옥인데지붕만보면하늘느낌도좀나고듣기로이게좀보시는양식
虽然画家已故，但是门牌犹在，上面写着朴鲁寿三个字。从外表看起来，房屋是平凡的西方式的砖房，但是屋顶却是韩式的瓦房，和屋顶上的拱形砖烟囱很相称。这座房屋原本是1938年日帝强占韩国时期，亲日派人士尹德荣为他的女儿建造的。房屋融合了韩屋、洋房和中国式建筑的模式，在当时来说算是相当豪华的住宅。后来在一段时间里，房屋没人住，几乎变成了废墟。1973年画家朴鲁寿买下了这栋住宅，重新加以装修，后来一直住了约40年之久。
네들어가시죠아여기신발을벗고들어가야되네요
进入朴鲁寿美术馆之后，能看到用蜡打的亮晶晶的传统地板，令人感受到岁月的痕迹。在二楼的客厅，能看到在一楼入口处也能够看得到的用红砖建造的壁炉。当时的取暖设施几乎都是火炕，壁炉较为少见。
住宅里共有三个壁炉，当时在韩国流行法国式的壁炉，所以啊，这里的壁炉也是法国式的。在客厅有一个，在起居室有一个，还有一个在画室兼书房里，一共有三个。
在画家生前作画的画室里，正在展览画家在上世纪70年代创作的一些作品。朴鲁寿被称为是蓝色的画家，在这些作品上，他在清雅的靛蓝色的画纸上画上了优美的韩国山水景色，唯有在东方山水画上才能够看得到的空白之美更是引人入胜。 在旁边的一个房间里还展出了动画作品，这是将画家的作品利用动画技术制成的视频。草虫的声音和鸟叫声出现在白色的画布上，一位船夫在摇船，桨落水中泛起小小的浪花，远处但见蓝绿色的山谷隐约可现，注视着大自然的美景，随即进入忘我之境，不知身在何处。这时候阿伦导播看到了房间的一角有一个舒适的长木椅，可以让三个大人舒适地坐下来休息。
往里走，这里有个长椅子可以坐下来欣赏，挺舒服的，走累了可以坐下来把腿伸开，舒舒服服地欣赏。
阿伦觉得美术馆好像是一个专为他开设的欣赏美术品的地方，他希望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到朴鲁寿美术馆来参观。西村是个文化艺术的大本营，很多画家和诗人都曾在这个小村住过。从朴鲁寿美术馆朝向仁王山那边大约走个100多步，就能够看到已故诗人尹东住的住宿之处。
从朴鲁寿美术馆走出来，朝向仁王山的那边约走个100多步，就可以看到一个白色的招牌，招牌上写了尹东住住宿处几个字。这里很特别，还挂了太极旗，还有有关这里是尹东住住宿处的介绍。
尹东住하숙처라고설명이써있네요。
从1941年5月至9月，尹东住在此处租了约4个月。当时他租的是小说家金松的房子。清晨醒来，尹东住信步走到仁王山下的水生洞溪流，洗个脸，散个步，晚上作诗或到仁王山附近散步。尹东住曾说过，在他的一生当中，住在西村的那段时间是最美好的。从尹东住的住处走约40多分钟，就能够看到尹东住文学馆。
여기아이쪽으로가면표지판이있으니까가기쉽겠구나문학관은이쪽이야
尹东住文学馆是一个美轮美奂的白色建筑，端庄优雅的外观就像尹东住本人一样。今年是诗人诞辰100周年，前来尹东住文学馆参观的人特别多。进入文学馆之后，在右边壁面上能看到尹东住生前的照片。
맑아요맑아요맑은것같아요정말
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拥有崇高的精神，像他这么高贵的人去世这么早，令人惋惜。
순수한사람이에요
大眼睛，高鼻子，紧闭的嘴唇，露出些许的微笑。尹东住是一位英俊的青年。
요거있잖아대학교시절에빠친구들하고소풍간거래여학생들이빠지다일본사람이었
지在对面的墙上展出了尹东住喜欢读的书，他的诗集《天风星星与诗》，还有翻译成英文、日文和法文等各种语言的翻译版本，甚至在日本也有尹东住粉丝俱乐部，他在日本也深受欢迎。解说是尹成基介绍说，
这口水井本来在诗人的故居，在他的家乡，站在水井的旁边能看到尹东住上的学校还有教会建筑。尹东住对于这口井有很深的记忆，所以他后来创作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诗《自画像》。文学馆里展出的这口井是从他的家乡搬来的。
尹东住在他的那首著名的《自画像》诗中说，井里月亮皎洁，云彩流过，天空开展，蓝风吹起，有秋天，还有一个回忆中的男子。
여기가열린우물이라는곳인데여기가이제그거긴가보다물탱크
在尹东住文学馆参观了第一展示后，打开厚重的铁门走入，就是名为开放水井的第二展示了。这里原本是 自来水厂增压站仍然保留着自来水厂原有的老旧设施，修建成为文学馆展示后，一再表现自画像中的水景。第二展示四方是高高的墙壁，就像监狱里的圆墙，上方能够看到天空。第二展示旁边是第三展示，在第三展示正播放时长约为十分钟的视频。
第三展示被称为关闭的水井，这里也有一个和第二展示一样的大型储水槽。在第三展示可以欣赏介绍诗人的视频。这个展示看起来就像是日本福冈监狱，尹东柱是在福冈监狱去世的。
房间没有电灯，唯有从屋顶的一个小洞投射进来的微弱的光线。房间里又黑又寒冷，关押尹东柱的福冈监狱可能就是这样的吧。文学青年尹东柱在日本留学时应用韩文作诗而被日本警察拘捕，当时他才26岁。后来尹东柱被迫在福冈监狱进行强制劳动和作为活体实验的对象，在距离韩国光复近6个月之前死于狱中。生前诗人仅留下了一部诗集，成为永远被韩国人怀念和痛惜的诗人。在第三展示看了视频之后，回到第二展示能看到微蓝的天空，到了晚上也能看到夜空中闪烁的星星。
晚上看天空能看到星星，也能看到树木被风吹得摇晃，这不禁令我们想起诗人的诗，就好像实际看到了诗中的情景。
阿름参观了文学馆之后，走向文学馆后面的一个山坡。
아힘들어와꽤올라가네요
山坡较陡，山坡的木栅栏上写了尹东柱的诗。尹东柱受人爱戴，他的诗也受到人们的欢迎。山坡上的一个石碑上雕刻了尹东柱的序诗，这首诗脍炙人口，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首诗。仰望天空，至死无一丝的羞愧，微风轻抚树叶，我感到悲痛。我以心声歌唱星星，爱惜一切行将死亡的生命，需走向我自己的路，今夜微风仍轻抚星星。诗人的山坡夜幕降临，星星逐一出现在夜空，我们似乎看到了以心歌唱星星，爱惜一切行将死亡的生命的28岁的青年尹东柱。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为您介绍了首尔西村，在下周的同一时间里，我们将为您介绍大邱的要令市。我们今天的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就播送完了，今天的节目是由金博、婉玲和小南为您播送的，感谢您的收听，再会。